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这期节目咱们脑回路比较长，会从中美贸易聊到中国当下的农村流民问题，就是所谓农民工大规模的返乡治乡问题，会从川普聊到李自成，跨度比较大。11月24号这天，川普和习近平通了一个电话，第二天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川普就对随行的记者讲了更多细节。他说他对习近平讲了，我希望你买的更多一点，也希望你买的更快一点。习近平也基本同意了。这里说的买的更多更快，指的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大豆。这次谈话中美两边是各取所需，中共是希望美国就台湾问题释放出一点更加明确的信号，就约束一下日本啊。而川普的关注重点呢，是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农产品。果然，从星期二起，中国订购了至少十船美国大豆，价值3亿美元。这表明中共也认准了，买美国农产品是让川普接起电话最有效的办法，是块敲门砖。中共外交部这边在声明当中没有说习近平是应约或者应邀和川普通电话，所以这通电话应该是习近平主动打过去的。在中共外交部的声明当中，尽管还是写了一大篇，但是重点呢就是在说台湾是拐弯抹角的在怼日本啊，说习近平对川普讲了，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以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当前更应该维护好二战的胜利成果啊。这意思呢就是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讲了，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这个说法就是在破坏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了。二战的时候你美国和我是同盟国嘛，所以这次得站在我这一边约束日本人。川普压根就没有接他这个招。那你稍微仔细看，中共这个说辞也确实像渔网一样浑身都是窟窿。二战的时候和美国并肩抗击法西斯的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国共产党。就算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国一支地方武装，为这个二战的胜利做出了一定贡献，那你要这么说，人家日本还和美国一起并肩作战，抗击了共产主义势力扩张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呢，为朝鲜战争的胜利日本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了遏制苏联，日本和民主阵营站在一起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那个时候你中共在干嘛呢？还是这个世界秩序的对立面呢？美日是现实的军事同盟，习近平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想拉着美国压日本，而川普压根就没有接他这个招。回过头来第二天，川普就和高市早苗打了电话，就通报了头一天他和习近平的通话。按照高市早苗后来的说法呢，是他和川普总统相谈甚欢啊，川普也称他为非常好的朋友啊，说有事儿你尽管给我打电话啊。川普呢是个大嘴巴，但是他也不是和谁都称兄道弟，他是和那些需要重点打交道的对手称兄道弟啊，所以他老说跟金正恩、跟习近平、跟普京关系很好，引得很多人不高兴。另外呢，就是在自己队友这边呢，他只和那些保守派的领导人啊，性格相接近的称兄道弟。你看他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和英国首相、和欧盟领导人就不称兄道弟了。星期一的这次川习通话呢，其实白宫的正式声明和简报里面并没有提，白宫官员对媒体谈到过，主要内容是川普通过他的真相传媒透露出来的，说他和习近平聊了贸易、芬太尼还有乌克兰战争的问题，还说习近平邀请他明年四月份访问北京。白宫的官方声明没有提，说明从美国的政府角度来说，还不适合把这次通话当成一次结果确凿的沟通。其实川普呢也不过是借机在秀啊，表明他在不遗余力地推进美国农民的利益，而且不断地在从习近平身上有收获。所以今天想说的重点是，为啥中美农民的地位相差这么多，现实的遭遇也差的这么多啊？美国总统是一有机会了就在表明我在为农民勃勃而战，而在习近平这边，中国农民基本上是不会在他的外交日程当中出现的。按照中国人所熟悉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公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可是农业在美国经济大厦所占的比例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啊，这就让美国农民拥有这么高的政治地位显得特别不可思议。狭义的农业包括了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和狩猎，占到美国 GDP 的比例是多少呢？其实不到 1%。 如果只算种植业和畜牧业的话，比例更低啊，只占0.6% 到 0.7%。 但是如果把整个食品产业链算进去的话呢，农业占 GDP 的比例要高上几倍啊，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 4.5%， 但是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小的一部分。 至于美国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更是少得可怜，只占就业总人口的不到 1%， 看起来也是相当可以忽略的一部分。我们再来看中美贸易，2017年是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高峰年份，出口的农产品一共有190到210亿美元，占那年对华出口的 14% 到 16%， 那这个比例是不低了。最大宗的出口农产品就是大豆，但是从单一商品来看呢，向中国卖的大豆还是少于向中国卖的飞机和零部件。大家会看到啊，2018年以后，中国从美国直接进口的芯片在逐年减少，美国直接卖给中国的芯片似乎还没有卖大豆卖得多，但是这个并不是真相的全部，因为中国进口芯片的最大来源地是哪儿呢？是台湾，其次是韩国。那是由于台湾是芯片产能的所在地，是台积电这种大规模芯片代工工厂的所在地，但是全球这些厂家所使用的技术都包含了大量的美国知识产权，所以美国的技术出口管辖禁令对各国都有长臂管辖。美国尽管对中国直接出口的芯片少了，并不意味着在芯片这个领域对中国的约束力降低了啊，这一点我们是要明确的。另外，中国进口的芯片大量通过了马来西亚、越南和新加坡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既没有芯片的研发能力，也没有产能，所以这一部分基本上都可以视作是中国通过转口的方式购买芯片，所以中国实际买到的美国产的芯片远远高于在中美贸易当中美国直接卖给中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农产品出口啊，一直是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占对华贸易当中的重要一部分。但是啊，但是重点来了，这是美国农民政治地位很高的结果，不是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农民伯伯们有力量有地位，所以他们才在贸易政策当中始终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不是反过来，不是因为在贸易当中重要，他们才有权利有地位。那这样看起来，在美国的经济当中，农业那点微不足道的成分和美国农民的地位相比就很不相称，是吧？那咱们回过头来再看中国呢，啊，仍然也是很不相称。如果把有农村户籍的人口全都算成中国的农业人口的话，那中国号称有7亿7000万农民，占人口的总比例是过半的。那到底有多少人在直接从事农业呢？啊，这个不好算，因为中国在统计失业率的时候并不把农村人口包括在内，你不点算农村的失业人口，你当然也就不好说有多少就业人口。目前只有一个大体的数字啊，世界银行估算说中国的农村就业人口大约是 2.5 亿，那即便是按这个比例也占到了劳动力总人口的1/3啊，那比美国呢不到 1% 的农业人口不知道高到哪儿去了。但是这么大一个群体的农民在中国却居于社会阶层的最底层。如果说中国的城镇居民是没有政治权利，那农民的权利就是负数，他们被剥夺被牺牲算是正常，这在当今世界是非常罕见的针对一个庞大人群的制度性歧视，比种族隔离还要厉害。因为这个人群一大了，你这种制度性歧视衍生出的问题就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恶劣。那中美怎么会差这么多呢？美国农业和非农人口的政治影响力基本上可以对半开，可是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1%， 你能够想象吗？啊，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政治力量保守盘呢？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大家看美国大城市不是和欧洲大城市一样吗？都很左，没有什么区别呀。要知道农民基本上天生就是保守主义者，因为农民伯伯有力量啊，所以美国的保守主义有根基，这是一个很重要原因。之所以农民在美国的政治版图当中得天独厚，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制度加传统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啊，美国农民的力量源泉，你上 AI 上一问能够给你一大堆，比如说美国农民相当有组织，有强大的游说能力，有各种各样的农会啊，种大豆的有大豆协会，种小麦的有小麦协会，另外从县州到联邦还有各种层级完善的农业组织，如网络状他们彼此协同，牵一发动全身，一家有难八方来援，行动力极为强大。那这种行动力不只是农民伯伯能够把拖拉机开到政府和议会面前抗议，而且还体现在政治捐款上非常活跃，农业地区的投票率也大大高于城市地区。说美国农业人口平均有多高的受教育程度，那倒是未必，但是毫无疑问，农民是这个国家最聪明的一群人，把影响力这个东西玩得很溜。说到这儿，我顺便说一句啊， 许多中国人把农民视作是最没有文化、最没有知识的一群人，这其实是非常可怪的一个现象。因为农业比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职业，至少是 90% 以上的职业，需要更高的实际知识水准。农民需要有更加健全的常识，需要有更敏锐的观察能力，需要有根据环境变化做出行动调整的能力，需要有更加长远的计划能力，还需要有从经验当中提取知识的能力。什么叫文化呀？这些就是文化的实质。请问啊，有多少人有这种文化的呀？你还瞧不起农民？任何在北美的后院种过果树或者蔬菜的人都有这种经验，你连管理一个几十平方英尺的小菜园子都这么费劲，更何况人家要管理动辄成百上千英亩的农场呢？还得具备从机械到会计再到税务的全套知识，农机具坏了谁给你修啊？都得自己动手，你要等着厂家来给你修，等几个月以后，那你什么黄花菜都凉了。所以美国农民动手能力超强，个个以一当十，行动力很强，所以他们稍微攒在一起搞点什么事儿，就获得很大的影响力，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说美国农民聪明啊，还在于他们非常清楚，农业虽然在经济总量当中的比例很低，但是它居于产业链的底层，所以它的下游产业链非常长，影响到许多产业，从机械化工啊，再到运输，到食品加工，到零售的货架，再到出口，都受他们影响。所以只要他们在源头上能够团结起来，稍微使点劲儿，就很容易把下游很多产业给拽进来，就起到了影响力上那种杠杆儿，把力量放大的作用。所以和农业有关的许多问题啊，什么土地使用问题、环境标准问题、补贴退税问题，只要农民能够捣鼓捣鼓，就很容易变成全国性的议题，引来很多关注。这个关注一多了以后吧，就不需要农民伯伯自己再花钱再去办什么事儿了，就有利益相关的大财团上杆子给你倒贴啊，我出钱给你请游说公司啊，为你们的利益而奔走啊，说为你们的利益，其实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所以美国农民也真的很会搞政治，很知道怎么利用影响力的杠杆儿。在美国媒体都知道啊，只要农民一开拖拉机把哪儿路给堵了，那就一定是大事儿，就得把别的事情放下先去报道。在美国那种历史悠久上百年的啊，游说能力非常强大的农业组织非常多，把各层关系都玩得很溜。美国还有一个特殊的制度情况，就是参议院为了体现州权平等，就不管每个州人口多少，在参议院都有两个席位。那么农业州就算是地广人稀，在参议院也有两票在手嘛。美国的农业大州呢，多数是红州啊，是固定支持共和党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农业大州是摇摆州，比如爱奥瓦州、威斯康星州。那么在总统选举的时候呢，选情复杂，那么就让这少量人口投票偏向的转变，对于影响整体选举结果的作用很大了。这也让农业州在总统大选的时候也总是受到关注的对象，也就抬高了他们的话语权。那这些原因合在一起呢，确实对塑造美国农民的政治地位起到了很大作用。当然上面讲的这些呢，都是你在 AI 上能查到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美国农民的力量源泉其实不来源于当下啊，不是有几次很焦灼的总统大选就塑造了美国农民的政治地位了，不是这样的啊，这不是 ChatGPT 能够告诉你的答案。如果大家看过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写的《论美国的民主》和罗素科克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你就会知道美国农民的这种力量源泉是融进历史血脉的，是和这个国家一起发展成长的。美国农民为啥这么有组织呢？难道说他们天生就比中国农民更有政治细胞吗？当然不是，这种高度的组织性来自于习惯，来自于一种传统，就是乡村自治。托克维尔在19世纪前期走访美国东部乡村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他在法国看不到的一幕，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于团结起来自我管理啊，这已经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了。一个几百人的小村庄就有好几个委员会，有专门负责治安的，有专门负责巡夜的，有专门负责维护道路和水利的。这种村委会的负责人都是不拿薪水的，就是义务服务啊。说是义务为大家服务，其实也是为了自己，因为共同体很小，像水利这种公共事务，你帮别人也就等于帮自己，发大水的时候也不是只淹别人家的地不淹你家的，所以通常大家都默认就是这个地方谁比较富有，那在公共事务上就应该承担更多，像修桥铺路这些事情搞好了啊，你家的地最多，你获益也最多嘛。再不然呢，就是大家轮流负责，今年老张，明年老王做这个村委会的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就像阳光，像呼吸一样。 那么等人口繁衍多了，经济变复杂以后，乡村和外界的联系多了，那大家都觉得从过去的经验看，老张办事能力比较强，当村委会的头的时候呢，很是做出了一些成绩，那我们就选举你在州议会里面做议员吧，啊，在州议会里面你为我们村发声啊，老张就当上了州议员。然后呢，随着他资历的积累更上一层楼，又成为了联邦一级的议员。那么乡里乡亲的这些关系就一直记在身上，那乡亲们就不时给他写信啊，我们这里有需要补贴啦，又需要怎么怎样的联邦政府的关照啦。那等老张退休以后，他在政府在国会里的这些关系都还用得上啊，那乡里乡亲的也会都说你应该继续为造福桑梓发挥余热呀。那怎么发挥余热呢？那就成立一个农会，你就当这个农会的协调人吧。老张家里又有几个儿子，儿子里有经商的，也有学老张从政的，那这个关系就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成为了传统。这个传统就根植于乡村自治，所以农民他总能够通过各种关系网、各种渠道把自己的声音放大。这是美国农民力量的来源，它是来自于上百年传统一层一层的积淀。所以美国农民是不喜欢激进变革的，因为变革就是否定传统，就是夺走了农民伯伯的力量嘛，那农民伯伯能干嘛？所以美国农民就是保守派势力的基本盘，你摸着这个线索走，你就能够找到原因。那么在中国，其实沿着乡村自治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也能够达到类似的效果，就如同现在的日本、台湾农民同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一样。东亚那个皇权的控制力一直是达不到乡村这一级的。中国有句古话说的是天高皇帝远，地利奈我何，还有一句话说的是皇权不下线。在乡村这两级，治理靠的是士绅，是靠的宗族，皇权不下线直接的原因是朝廷的财政力量有限，他顾不了那么多公务员啊，到乡村把农民都看起来那不行。其实在县这一级经常财力都是捉襟见肘的，就更别说管理乡村这两级了。所以在乡村这两级只能够采取保甲连坐这种方式，让农民们结成村落，彼此互相看管，然后让当地一个士绅当这个保甲的头，政府有事找他。如果把皇权拿掉，乡村天然就有自我组织的能力，同时农业又是管着大家饭碗的嘛，是基础产业，所以转型以后的社会，农民是很容易成为有势力的群体的。不过这里呢，咱们得强调一点，农民之所以要自我组织啊，是因为有什么修山水利、修桥铺路这样的公共事务的需要。那你为什么有这些公共事务啊？前提得是你拥有财产，这个土地得归你，你才有公共事务可谈。你说你都没有土地，水不水利的跟你有啥关系啊？所以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出发点，最朴素的知识。美国农民之所以有力量，那是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农场，是一群有产者，是小地主联合起来的自治团体。日本的农民、台湾的农民本质上也是这样，但是中国大陆的农民现在不是这样，中国农民啥力量也没有。共产党不仅摧毁了乡村士绅这一个阶层，还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民手里的耕地。现在中国乡村实施的是集体所有制，其实呢，共产党是唯一的大地主，所谓包产到户只是生产资料的分配过程，是村委会把土地从大地主共产党手上分配到农户家庭，村委会只是共产党的一个末梢神经，是一个执行末端。中国的村委会并不是小地主自耕农联合起来的自治团体，这是和日本、台湾和美国的根本区别啊。现在流行一个新词儿，大家可能听说了，叫做警惕规模性返乡滞乡，就是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现在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了，要回乡长期居住在自己家乡，这也成为了防范对象。那不准待在自己家里，那还叫家吗？这是当代奇闻之一，也是中国农民遭到骇人听闻的制度性歧视的最新证据啊！你说人家农民回到自己家里面就成了恶意返乡滞乡，你对城镇居民能这么说吗？肯定不能嘛！哦，人家农民长期待在自己家里就成了恶意滞乡，那农民的家就不是家，只有城里的人家是家，是这个意思吗？之所以蹦出这种奇谈怪论，是由于中共担心城镇失业溢出到农村，经济不景气，它本来呢就有剩余劳动力自发流动的问题。以前是城市提供就业，农村人口增加了，出现了剩余劳动力，所以农村向城市流动。那么当城市不能够提供足够就业的时候，那么人口自然要返乡，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但是农民回乡必须有地可耕，失去了土地就成了流民，他就要继续流动，这是让当前中共非常头疼的。尽管中共的统治力量比起历代王朝已经相当强悍了，但是乡村的耕地状况仍然是一笔糊涂账，习近平自己应该为这个状况负很大责任。直到一两年之前，他还在高调的主张说什么耕地也应该成为资本要素自由流转起来。这个话听起来很绕啊，他啥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去城里打工了，那农村人口剧减，都是些老弱妇孺，那么耕地就被撂荒啊，这个情况很普遍。那么地没人耕了，粮食安全就受到了威胁。于是习近平一拍脑门想出了个什么辙呢？他就鼓励土地兼并，把分散撂荒的土地集中到农业企业手中。那这样的话呢，粮食安全保障了。同时呢，也让农民凭土地使用权入股，也许还能分点红啊，有点资本净收益，同时弥补农村养老金的不足啊，是想达到这个目的。直到疫情之后，中共还把这件事情当成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组成部分啊，把这个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作为所谓完善资本要素市场的组成部分啊。那么好，现在问题就来了，你把耕地都拢到一块儿了，合同一签 N 年，现在农民在城市没有工作了，要回乡没地可耕啊，你说咋整？那这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所以从这个情况呢，可见中共高层的反应是极其迟钝的，是最不适合做长期规划的。其实在疫情的时候，农民工返乡却返不了农，在家乡无地可耕，这个信号已经很显著了，但是却被习近平完全忽略了，他的注意力还在什么耕地撂荒、推进土地兼并这些事情上，结果短短几年就制造出了所谓的农民工大规模返乡治乡这个新的难题。那这里的关键在哪儿呢？不管是农民进城还是回乡，土地是自耕还是兼并，关键啊，在中国都不是自愿的，并不是这个社会有机协作达成的局面，而是被共产党熬来熬去硬搞成这样的，农民是被各种政策赶来赶去的。现在可好，想解决土地撂荒和粮食安全的问题，却整出了更为严重的失地流民问题。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按中共那个脑子，又进入了严防死守的节奏啊！这个失地流民不能够聚集在一起，特别是姓陈的、姓吴的，没事不能在一块聊天啊！继续在不作不死的路上狂奔。中国历代王朝不是亡于外敌入侵，就是亡于流民暴动，有的时候是两个一起来。比如明朝末年，你说姓吴的和姓陈的不能在一起聊天，那么还有姓黄的和姓李的呢？中国历史上也不止陈胜吴广啊，还有黄巢和李自成的。那姓黄的姓李的你没法全都看起来啊，那是不是姓张的也要都看起来呢？还有张献忠的。城市失业青年这个问题就解决无望了，现在又增加了失地流民啊这样一个炸弹。那么从今年春运到明年春节之后的返城就业季，是这个所谓规模性返乡治乡的高危期。那人家不回城当然就只有治乡了嘛，可是中共要在乡村为本，比在城市难度就大多了，因为毕竟乡村人们居住的太分散，政权没有那个力量。那么未来在中国，赵高、董卓、李自成哪一个会先蹦出来呢？啊，这个还真没一定。那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最后提醒一下，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昭点 CA 上，我想来聊一下乌克兰的和平进程。有些媒体说啊，美国已经提出了28点和平建议啊，基本上就把乌克兰给推入绝境了。但是最近又有传闻说28点改成19点了啊，乌克兰保住尊严又有希望了。那明天我们在会员网站上就来聊一聊俄乌战争这半年的进展。这场危机确实是二战之后国际规则转变的一个分水岭。那么欢迎大家访问文昭点 CA 并且订阅成为会员。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各位。